Hello， 朋友们，这里是网易声音图书馆，我是阿寻，
我是蛋塔。那2023年已经到年底了嘛，我们在月中的时候有向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发起一个征集，邀请大家和我们分享自己在2023年的年度瞬间。这次分享的主题呢，阿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次分享的主题呢，主要是围绕 Viva La Vida 和 Moment 这两个关键词展开。 Viva La Vida 是一句西班牙谚语，意思是 Long Live Life， 也就是人生万岁。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构成人生的计量单位就是 Moment。 那么蛋塔，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年度专属瞬间呢？
我先来插一句啊，我们这个主题人生万岁，这个是前一阵很火的那个韩剧闪亮的西瓜。
对，
你有看那个剧吗？
我有，我看完就是久久不能出坑，就是太喜欢他们的那种生命力了，就特别是父母爱情，其中的父母爱情，还有他们组乐队的一些闪亮的瞬间，就是一部就是有亲情有友情还有爱情的这样一部，我觉得是一部很感人的剧，就是很值得去看。
那我的元旦真的就有规划了呢，可以去补一下这部剧。那接下来就是刚刚有问我说我的年度专属瞬间是吧？我觉得我的2023是很充盈的一年吧，就是在工作上和生活上觉得都还是蛮充实满满当当的一年。在工作上，今年和团队的小伙伴一起做了几个还算拿得出手的项目，然后在生活上今年也去了几个不同的地方，去看不一样的风景。那如果要说分享一个年度瞬间的话，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在今年参加的这个北京马拉松比赛。这其实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北马的比赛，也是我截至目前感觉最狼狈的一场比赛。虽然我总共才参加过三场，但今年的那个状况就是，我在刚跑到6公里的时候，我踩到了一块表面没有水的砖，然后那个砖就一下子翘起来，溅了我一腿的脏水。主要那天我还穿了一双白色的鞋，那个白鞋就瞬间变成了黑鞋，当时就觉得哎呀，情况不妙啊。然后呢，在第26公里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那个小脚趾就被磨得一沾地就很疼，然后后面就一直在一路走走跑跑。最后7公里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觉得不行就上收容车吧，反正我也就是跑着玩，用不着跟自己较劲。最后2公里的时候呢，我又跟自己说，10分钟解决战斗一定可以。在最后195米的时候，我在拐弯的地方看到了4小时30分的兔子，它竟然在我对面的跑道，就是它在我后面。然后我当时就很意外，觉得自己虽然跑得不如第一次好，但是好像也并没有太拉垮。那同时我也是更加深刻体会到，就是跑步真的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因为今年我在跑步上就是练习的不如去年多，也不如去年好，所以在成绩的反馈上面就是真的是会退步。那走走跑跑的时候，我其实也有问自己说，为啥要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但是当我咬着牙跑完最后2公里的时候，我就更明白了这个跑马的意义，就是证明了自己，原来我真的可以，这么难的事情我依然能够做到，就是觉得自己真的很棒。因为其实今年在工作当中是有很多怀疑自己的时刻，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收获了对自己的一丝丝的肯定吧。这个就是我的年度 moment， 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阿寻，你的年度瞬间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的，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我的2023年，那一定是旷野，因为我的专属 moment 实在太多，我甚至挑不出来其中的一到两个来分享。这一年呢，我打卡了7座城市，和7位老朋友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体验了零下20-30度的快乐，跟着左右哥蹦迪跳兔子舞科目3，一个人抱团去新疆感受了1天4季的浪漫，和微笑小羊拍下了人生照片，去天津和妈妈一起看了凌晨4-5点的海边日出。这一年我拥有了很多人生第一次，去了漫展和190+灌篮高手体育生们合影，真别说，以后80岁了，我也想拄着拐杖去漫展集邮。我还穿汉服去了观复博物馆撸猫，以及第一次当着上百号人吉他弹唱参与路演，虽然现场我紧张地弹错了很多。这一年我去了6次音乐节，在奥森听了橘子海， 在长沙 YOLO 音乐节和大家一起喊太酷啦，在天津泡泡岛音乐节和大家一起在海边淋着暴雨听陈绮贞的鱼。这一年我在北京收获了一群好朋友，可以每个周末约在一起虚度时光，体验很多好玩的事情。这一年我也当了无数次的显眼包，在环球影城惊奇农场穿着爸爸衣服被吓哭，在万圣夜穿着爸爸衣服和大家一起蹦迪，以及在生日当天举着大脸易拉宝和朋友们游街踢正步庆生。这一年我很幸运也很感恩，谢谢所有这些让我充电的瞬间。我想对一年后甚至十年后的自己说，希望你继续做一个明媚而快乐的大人，内心永远有一个打不死的小孩，想哭的时候就哭，想大笑的时候就大笑，继续做真实的自己。听完我们两个的专属瞬间的分享，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粉丝朋友们的2023专属瞬间故事吧。
Hello， 上流君，好久不见呀，认识你们好久了，我是西西，自我介绍我就不多说了，今年总算是信守承诺来投稿我们的声音邮局。我先来说说我的2023年吧，今年的我比往年更加充实了，这一年里我总共读了9本书，今年最爱的作家是我们的马亲王马伯庸，我好像记得上流君也采访过他。当然啦，俗话说读万卷书行千里路，这一年里我也去了20个城市，无论是出差也好自己出行也好，都感受到了祖国大陆的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气候差异，领略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除了读书和旅游之外，我还继续把健身这件小事给坚持了下来，但今年明显没有那么热爱跑步了。新的技能吗？我开始学习钢琴了，这个想法其实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今年总算是付诸了行动。另外呢，我还奋战了几个月把 PNP 给考了，至于成绩大概要到2024年才能知道了。每一年的末尾去回顾我这一年的故事，感受每一年我自己的一个成长和进步，都会忍不住给我自己竖起一个大拇指。如果说要分享我的2023年的专属 moment，那必须还是要提到两件于我而言太了不起的决定。第一个就必须要说我谈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恋爱，在我的整个人生经历中呢，可能都只会存在一次的感情经历。当然不管它是否与众不同，谈恋爱这件事情嘛，都是酸甜苦辣咸的，比打翻了调料碟还要刺激。这个磨合期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呢。在此我也强烈向大家推荐法喜寺，姻缘我觉得菩萨一定是会给你安排的，当然是不是正缘就还是要靠自己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在这个大环境不太乐观的情况下选择了裸辞，一个大厂女工毕业，最近刚刚开始找工作。这两周我对面试有点上瘾，我这个人吧总是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卷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连面试都忍不住自己卷自己，不停的在其中找到很多的乐子。而且我还去算了一卦，在事业方面我接下来也是上上签哦。今年的故事分享完了，然后对于即将到来的2024年，我希望我还可以继续卷自己，去更多更广阔的领域，见识见识新鲜事物。有想法就去做，不要老跟身边的人置气，也不要总是自己内耗。人家都说焦虑呢其实是来自于自己内心深处的不自信，我呢是个非常容易焦虑的人，但是我发现只要说我能够不断的去努力去探索去锻炼自己，那些紧张和内耗的情绪终归都是会慢慢消散的。最后的最后，希望大家 都能成为一个内心温暖而强大的人，对这个世界呢继续保持热爱，2024年都要收获更多的爱和快乐。
上流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饼饼，我是一名在家带娃的全职宝妈。在2022年底，我们家迎来了一个新的小成员啊，就是我的儿子。因此呢，2023年很多的专属 moment 都是围绕着这个小生命展开的。他的生日是在2022年的11月，所以其实他真正的成长就是在2023这一年。我见证了他从爬到站，然后从站到迈开他的脚步，走出他的人生第一步，到他第一次喊爸爸妈妈，然后吃第一口大人的食物。对我来说，每一个 moment 都是很特别的，因为真的没有见到过，一个小生命从自己的身体里面孕育，然后他一点一点的就是长大成人，这个对我来说都是很特别的，尤其是当我在他的妈妈的这个身份上，就相当于我是这些所有崭新的人生第一次的第一个见证者，对我来说更为特别。我的新年愿望其实跟我的家庭有关，就是很希望一家人和气圆满，然后一起经历到2024年每一个属于我们家庭的 moment，我们都觉得大大的被祝福。其实2023对我来说是挺特别的。我的身份从很独立很自我，然后变成了要担负责任的一个妈妈。我也从我很熟悉的城市离开，然后换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结交新的朋友。所以我不知道我一年之后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可能回到职场，也可能我有了第二个宝宝，我这一切都说不准。但是我想对自己说，就是好好的享受当下，因为我自己经历了新的环境、新的身份的转变，但是虽然有挑战，但是祝福更多，祝福非常的丰盛，非常的满，所以我也很期待一年之后的自己。其实就是在每一个不管是挑战还是祝福的当下，我都可以享受，我都可以感恩，很期待2024年底的自己。我也想要分享，如果我可以穿越回2023年的任意一个节点可能就是那些在宝宝他对我有很高需求的时候，但是我没有认真回应他，或者是我有情绪忍不住对他发火的时候，我想穿越回去跟他说，谢谢你还是接纳我，接纳那个可能刚刚失控的我，或者刚刚向你发火的我，但是你还是回报你的笑脸，你的拥抱给我，谢谢你。然后也请你接受妈妈的道歉，你知道妈妈真的一直都爱你，感谢有你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虎子。在年底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特别有感慨，因为冬天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请回答1988》，会突然想起很多意难平，想起了狗焕，想起了德善，还有很多很多关于亲情的碎片。好像很贴合这一期的主题啊。给我的题目是2023年最难忘的瞬间。其实2023年很特殊，疫情放开的第一年，我去了很多很多地方，去了成都、乐山、青岛、西安，还去了舟山、宁波，去了镇江，去了扬州，去了苏州。最难忘的我想应该是五一的时候自驾去的舟山，当时呢跟我朋友去的一个叫胜寺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偏远的小岛，五一节假日人也很少。有一个瞬间我当时还发了朋友圈，给大家念一念吧。我是这么写的，我坐在靠海的民宿院子里，边缘的小岛游客不多， 微暗的路灯衬起漆黑夜空与明亮星星，天气清冷，海风习习，喝了几瓶啤酒，吃了些凉菜，老板贴心地送来了热茶，戴着耳机听着街口，内心和这里一样静谧一片。我想很多年以后我依旧会清晰地忆起这晚。其实从工作或者从懂事以来，就一直处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下。大家成年了之后就会有很多烦恼，有很多想法，就会让自己变得不开心，所以我们总是会怀念童年啊。所以希望大家2024年能够多多出去玩吧，也祝大家新年快乐，能够在2024年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的宁静。2024年呢，我给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去看我最喜欢的歌手 Tank 的演唱会，我要带着我最喜欢我最爱的人一起去看躺在我歌单里十几年的那个歌手的人的演唱会。祝大家新年快乐。
上流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姓陈，是一个爱猫的 I 人。其实我很少给自己做年终总结，好像每一年年底感叹一下今年过得真快啊就结束了，但是2023年对我来说还是挺不一样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换了几个城市，几份工作，很多朋友跟我说我放弃了很好的机会，但我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也是这个选择让我在2023年成长了很多。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曾经是一个多么容易焦虑，容易内耗的人。想和同样容易内耗的你分享，你要允许自己做一个坏人，要允许自己不够完美，接受自己就是做不好一些事情。而且最坏的情况呀，不会因为你脑子里的空想而变好，但如果你心态好，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坏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新一季的花少啊，我觉得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身边的朋友，对自己和他人都多一点宽容，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我们要做体验人生旅途的游客，不要管那些挑三拣四的弹幕说什么。希望你能够在减少焦虑的同时多一份面对困境的勇气。马上就是新的一年了，希望小陈的家人朋友们健康平安，希望听到这句话的你一切顺利，新年快乐。
Hello Hello， 这里是拔剑四顾女士。对我而言2023有很多温暖碎片，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最近一次感到幸福是上个周末的事情，窝在沙发里面晒着太阳，听听音乐，看看书，感受时间流动中的平静。2023我最大的进步是学会了自洽，理解了生命中一切的自主的不自主的安排，接纳了新鲜事物。记忆最深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暴雨，我在回家的路上没有撑伞，进了家门才意识到其实倾盆暴雨也不会把我彻底淋湿，更幸运的是我还没有因此感冒，那这一场情绪体验值就拉满了。2023年的我在主线任务上进展说不上顺利，但也在努力中走入剧情，同时还解锁了不少副本，做了不少新的努力和新的尝试，打破了自己的常规，也扔掉了不必要的事物和情绪，然后会发现放下真的会让人脚步轻快。其实呀，我很想在年终回顾的时候可以特别潇洒特别帅气地翻过这一页，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2023其实也有很多狼狈不堪的时刻，但是快门一闪，时间流动，那些东西都会成为我宝贵的记忆，在心中珍藏。希望2024准时赴约的时候，给我带来更多的幸运，给我带来更多的快乐吧。
上流君你好，我是 Loopy。 今年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一年，今年下半年发力做出了好几个热搜，然后也在这一年失去了我的姥爷，从此就成了一个没有姥爷的孩子了。今年的新年愿望呢，当然还是希望能够暴富发财，以及 能达成自己想要的职业目标吧。对一年后的自己说些什么呢？希望一年后的自己能够财富更加自由，精神更加富足吧。
Hello， 你好，我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明年即将毕业。2023年是充斥着找工作和课题的一年。让我回忆起，2023年来让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我，没有成功通过一个非常想去的公司的考试的时候，那个晚上我在学校的一个山头的阶梯上痛哭流涕。现在仔细回想起来，努力过，然后也释放过，就没有什么后悔的。新年愿望的话，希望2024年可以，成功的走上一条自己满意的道路吧。然后希望一年以后，能够过上，充实、快乐、努力的生活。如果说点一首歌送给2023年自己的话，我应该会点《眼里有星星的人》这首歌。很喜欢它中间的那两句词，大概是这样唱的：眼里有星星的人，你不会丢失那份纯真，自然生长的灵魂，无法阻挡的茂盛。就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做一个永怀希望，然后依然会积极向上，对生活抱以热情的人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位性格随性，比较喜欢闲散自由，然后喜欢把不着急、没事儿、没事儿慢慢来挂在嘴边的思思同学。在过去的一年，我有很多印象深刻的 moment。因为这一年工作呢比较不一样，所以呢在生活上就很有了很多不一样的变化。但是要让我具体举一个 moment 的话，我也想举最近的吧，一个关于爱的 moment。我跟我的对象，我们从15年到现在，其实恋爱呢已经算是9年，然后结婚了7年。有一个爱的小细节让我非常温暖，想起来就会很温暖的这样的一个 moment。 我的对象因为他平常的科研工作非常的忙，所以他经常现在回到家的话就会喜欢玩手机啊，喜欢撸撸猫。有一天晚上我看他又在那边玩手机，然后呢我就说他，我说你不能一直玩手机，然后我就说你应该多跟我互动，你看看你心里是不是没有我了。这是一种女生的就是惯有的抱怨，然后明显就是没啥事儿，但是就是想找茬的那样的一个抱怨。然后我上了一趟卫生间之后回来呢，就是我们要睡觉了，于是我就看到他把我们家的帘子拉得很好，然后呢把空调开了，给我把床铺好，就是睡觉的一切都整理好。然后呢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有另一个小窗帘嘛，他把那个窗帘平常他不拉的，但是他那一天晚上把那个窗帘拉上了。其实我那个时候就秒懂，为什么是秒懂呢？因为我当天跟他说我觉得家里很冷，因为最近不是寒潮嘛，然后他其实是知道说就把窗帘拉上这个东西是可以稍微御寒一点的，而且他把空调也调高了很多，因为他比较怕热，我比较怕冷。所以当下的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是把我的话都放在了心里，默默地做了这一切，这是一个比较温馨的 moment。 他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就是做了，就是这样了。关于明年的一个新年的愿望，新的一个希望，就希望自己和家人以及朋友们都能健康平安，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Hello， 这里是司机手撕鸡肉的司机。2023就要过去了，今年最大的快乐就是一个半月里跑了十几个城市。当时7月份离职，决定去旅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计划，因为当时比较想见朋友，所以第一站就去了深圳。然后之后的每一站呢，其实都是我直接打开中国地图，然后选一个临近的想 去的这个省份，然后挑一个城市。然后每次其实我选目的地的时候，除了说以往刷到过的可能比较想去的之外，其实就是也去想去打卡一些在书上或者是在影视剧里面看到过的东西。我就记得当时我自己开车去山沟沟里面去看那个漳州土楼，就是大鱼海棠里面那个建筑的原型嘛，然后土楼是在山沟沟里面的。然后那天高速上面就一直断断续续在下雨，雨停的时候其实你从车里面往外看，你就是真的能看到那种山间的雾气，云雾缭绕在山顶上，群山就是包围着你在走的那个高架路。然后那一瞬间的话，其实你会觉得巨大跟渺小的那个对比会特别的明显，这个和你在城市里去看那种成片的高楼大厦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体验。但比较可惜就是我当时是一个人在开车，然后也没有拍下来，所以其实这也就成了是我自己能够记得的一个风景。对于2024的话，我的想法就是希望我看中的老板他也能看中我，谢谢。然后的话就进未来继续卷着的自己，毕竟还有没有去过的川藏线呢，对吧。
大家好，我是下聊群的黄雪莉。2023年的记忆大概就是我们家小朋友上初中了，放学自己回家，回来自己写作业，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很多，我也少操了很多心。所以呢2024年的愿望也是关于小朋友的，作业可以写快一点呀，我回家就可以早睡早起了。然后关于人生重启吧，我希望重启之后我还是成为一个人。我觉得人的生活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我自己一点都没有体验够，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让我的人生再重启500次吗？然后就是谢谢网易还有咱们群里的小伙伴这几年的陪伴，小伙伴真的是我摸鱼吐槽发泄发疯的好搭子，爱你们哟。也请我们的群主小刘再接再厉，2024年实现一胎108个，让我们的群人丁日渐兴旺。最后祝大家新的一年身材前凸后翘，美人拥入怀抱。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正财偏财和横财，财源滚滚四方来。
大家好，我是一位新晋的职场妈妈。今年对我来说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我有了自己的宝宝。要说今年最难忘的瞬间，也不能说是瞬间吧，因为那是整整的一晚上。在今年6月29号，我因为要催产，大夫提前安排了一些物理治疗，那几个小时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难熬的时刻。我当天晚上在安静的病房一秒一秒的数，痛感上来了就会死命的抓住我病床的那个栏杆，人生第一次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挂了，就要熬不住了，但又担心自己肚子里边的孩子。好在后来宝宝成功的来到这个世界，直到现在我还是很难想象自己竟然那样过了一晚上。现在宝宝已经6个月了，很可爱，觉得现在的自己更勇敢了，毕竟不是之前那个肆无忌惮自由自在的姑娘了。新的一年我希望能给到她更多的陪伴，不要错过她成长的每一瞬间。还有我想对自己说，身为母亲你已经做得很好很棒了，2024年继续加油。
2023对我来说很特殊又很凄惨的一年，一年中大概有7个月的时间在待业中，这一年经历了各种辛苦与各种心酸，还有最终决定式的迷茫，曾经怀疑过我还能做什么。然而2023对我来说又是很幸运的一年，我遇到了可爱的伙伴，在迷茫中受到了惊喜的祝福与支持，还有我发现了一群人，然后可以愿意舒展自己，同时又不介意的朋友。当然这一年还有很多很多，但更期待的是2024能在新的一年中遇到自己想遇到的那个人，能早点实现更多的目标，比如 也想要画的各种大饼，早点去约他吃饭，或者说早点去跟各位上流的小伙伴面基。当然最大的心愿还是之后的一切计划顺利，能有心地说出自己心里的那一句，心中有梦，归途有风。
本期年终特辑到这里就结束啦，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分享你们的2023年度专属瞬间。 Viva la vida！别忘了在网易云音乐搜索生图 Radio 订阅我们，也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 APP 搜索闺蜜深夜卧谈会订阅同步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